大家早晨，好开心今日可以嚟呢一度同大家咧一同去敬拜我哋嘅天父上帝。好欢迎大家喺当中一啲咧啱啱认识哥伦基督教会嘅朋友，或者你系第一次参与我哋嘅敬拜。无论你话你系啱啱喺第二个地方移居嚟温哥华，譬如澳门啊、香港啊，又或者你话其实我喺温哥华咧，我都住咗好耐噶啦，只不过咧呢个系我第一次参加哥伦基督教会嘅敬拜嘅话咧，我哋都想欢迎你，我哋更加想嘅系认识你多一啲，可以同你打一个招呼，所以我特别去邀请你去到我哋嘅网站 mykc.ca 嗰度填妥我哋嘅网上联系卡，让牧长去认识你更多，可以同你讲个 hi。跟住落嚟咧，有几样有关教会嘅消息同想同大家去分享嘅。第一个咧就系过往几个礼拜咧，其实我哋都一直讲紧噶啦，牧者好肉紧咁样去邀请大家咧去参与侍奉，特别有某几个嘅呢一个嘅侍奉嘅团队咧系特别需要人嘅，譬如系我哋嘅儿童嘅事工啦，我哋嘅青少年嘅事工啦，我哋嘅 production team， 我哋嘅 site team 都非常之需要人。但系有冇谂过点解我哋咁急切地需要人呢？咁今日我想用少少时间，即系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大家留意嘅咧系，其实哥伦一直都好注重嘅系我哋崇拜个成个嘅经验，我哋嘅敬拜，我哋有冇摆上最好俾神？但可能又有弟兄姊妹会同我哋反映啦，啊，过去呢一段时间咧，那个感觉咧系个敬拜唱诗嗰个嘅部分咧，如果可以长啲就好啦，如果可以尽兴啲就好啦。咁其实我哋系听到大家嘅心愿嘅，咁但系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嘅系呢一段时间咧，我哋都将我哋嘅崇拜定喺一个小时以内。咁其實呢一個嘅安排咧，係會有咗好多係因素喺背後嘅。嗰、那個其中一個因素咧，就係講緊個場地嘅預備啦。去到一月嘅時候，我哋將會每一個星期六都會有兩場嘅實體嘅崇拜。而呢一個嘅崇拜場兩場嘅崇拜之間咧，最考功夫嘅咧就係嗰個交接嘅時間啦。而我哋嘅崇拜如果想可以做到一個嘅比較长少少嘅敬拜嘅时间嘅话咧，咁就系讲紧咧，其实我哋嘅每个场嘅交接时间就会缩短啦。而呢一个咧，将会对咩团队构成一个压力呢？哦，原来咧就唔系教牧团队，亦都唔系咧我哋嘅呢个嘅 music team， 原来咧就系对我哋嘅 site team， 我哋嘅场地预备嘅侍奉人员咧，就会构成一个嘅压力喺度啦。於是咧，為咗去保護保障我哋嘅侍奉人員，唔會喺一個太長嘅時間處於一個壓力嘅底下，我哋好努力地希望我哋嘅崇拜咧唔會係長過一個小時。但係咧，如果我想做到一個崇拜可以有更加好嘅一個崇拜嘅經歷，一個敬拜嘅經驗嘅話咧，的確嘅係我哋都好想將個崇拜嘅時間多少少，多少少，講緊只不過係多一隻歌，可能講緊多五分鐘嘅時間嘅啫。而如果我哋要做到呢一樣嘢嘅話，原來就靠我哋嘅西天嘅侍奉人員啦。如果我哋嘅西天嘅侍奉人員可以比而家更加多嘅話，咁就會令到咧佢哋有更加足夠嘅人手去進行嗰個場地嘅交接嗰個過程。所以如果你話我盼望有一個更好、更長嘅敬拜嘅時間嘅話咧，我就想邀請你去考慮去加入呢個西天去侍奉啦。因為咧，可能大家平日唔係好見到佢哋嘅，佢哋係喺嗰個嘅幕後喺度努力緊去處理緊好多唔同嘅事情。但是他对我们的崇拜经验原来就是构成一个这么关键的环节，所以你的参与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们现在的西天仍然需要侍奉人员，如果你在想、我想一下先，我看一下，我就会邀请你不要想不要看了，不如就真的加入了我们一起去搞好我们的崇拜去。而另外一个我们人手很紧迫，我们需要更加多人参与的，就是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的事工了。而大家可能会觉得啊，可能 我们都会想为什么会需要这么多人的呢？原来呢，我们参与这个儿童的事工、青少年的事工的侍奉人员呢，是决定了我们每一班我们可以有多少个小朋友在一个的班里面，或者我们开多少班的。特别有一些的位置，我们现在很积极地想找到合适的人选的，就是一些 facilitator 的位置，一些 leaders 的位置，而那些位置就 直接決定我們可以開幾多班的 course 去讓更加多的小朋友來參與了。可能大家一直都有留意到，我們不斷就是說我們網上面其實現在已經有100個小朋友了，現在已經100個小朋友了，去到實體的時候他們100個小朋友是不可能在同一班裡面，我們一定要將他分開做比較小的班，去保障小朋友的安全的。咁於是再諗咯，就係我哋而家咧，其實不斷有新嘅小朋友加入，我哋真係需要更加多嘅班嘅。而呢一個嘅 confining factor 就係我哋有幾多個leader 啦，我哋有幾多嘅 facilitator。如果我哋揾唔到足夠嘅 facilitator 同埋 leader 嘅話，咁代表住嘅係咩咧？就係代表住如果未來一月份2022年，我哋有更加多嘅小朋友、更加多嘅家庭嚟到我哋嘅教会嘅时候咧，其实如果我哋冇更加多嘅人手咧，我哋就冇办法去接待呢一啲嘅小朋友进入去我哋嘅 course， 我哋嘅儿童崇拜，或者呢啲嘅青年人进入我哋嘅青少年崇拜。于是乎，我哋唯有咧就系话俾佢哋听，我哋对唔住，我哋而家暂时系冇咁嘅位置，不如你喺度你不如等一等啦。咁其实成个嘅经验，我哋系好难可以 support 到、支持到呢啲新嚟嘅家庭喺我哋嘅教会入边去建立一个好嘅关系，一个好嘅教会生活。同样地，如果你话我仍然喺度犹豫紧，我仍然喺度考虑紧咧，我真系好鼓励你，不如你唔好考虑太耐啦，你就先入咗个我哋嘅侍奉嘅团队，让我哋喺嗰度去一齐去学习，一齐去被栽培。又或者你话唔系，我有一啲嘢我真系唔系好明，我真系想了解多啲咧，我都会鼓励大家唔需要等啦，你不如就直接揾牧者去将你心入边嗰个问题问出嚟，让牧者咧可以直接去回应你嘅问题，帮助你了解其实你可以咧喺边一度喺教会入边咧去侍奉嘅。咁而家咧，我想同大家介绍嘅咧，就唔系讲侍奉咯，我哋讲一啲咧系课程啦。我哋会有一个新嘅课程，将会喺网上咧去以网上嘅形式开始嘅。这个咧就系启动基础信仰。我哋会喺12月13日开始，12月13日、15、20、224个晚上嘅时间，我哋会同大家一同去分享有关基督教信仰嘅呢一啲嘅精髓啦。究竟我哋信紧啲乜嘢咧？究竟呢一个信仰点解可以在人的生命里面做出一个这么大的不同呢？我们今天信的、依靠的究竟到底是什么呢？那这个的课程呢，可能就特别适合一些呢对我们的信仰、对这个基督信仰呢有兴趣的朋友了。可能在这一段的时间，就是无论你的朋友又好、家人又好，邀请了你来教会，你都来了，参加了几次，听过个信息，都觉得、有些东西都挺有道理，不过有很多东西我都不明白，我想知道多啲，咁呢一个课程咧就绝对系适合你啦。喺呢一个4个晚上嘅时间，我哋会为你解释更加多嘅。又或者呢一度嘅弟兄姊妹啦，就系我哋喺呢一段嘅时间识到一啲未信主嘅朋友，其实你都觉得其实佢系应该或者可以去认识、开始探索一下呢一个信仰究竟系讲紧乜嘢。咁我就鼓励你啊，可能咧你嘅朋友会有啲紧张嘅，咁你除咗邀请佢之外，其实你都可以陪他一同去参与的。如果你说好，我决定我要陪我的朋友，我要邀请他帮他报名的时候，你都可以帮自己报名，等大家都可以叫他可以在个网上的课程的时间都可以有一个朋友帮助他，让他安心一些。咁所以大家留意啦，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会邀请朋友去参与嘅话咧，记得去我哋嘅网站 mykc.ca 嗰度咧去报名登记啦。整个课程会用 Zoom 去进行嘅，咁所以其实大家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一同上堂，一同去认识呢一个信仰，真系咧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课程嚟嘅。系啦，跟住落嚟就让我哋去预备我哋嘅心情去进入敬拜。上个礼拜我哋开始咗摩西嘅故事。其实摩西嘅故事入面，我哋睇到几多关于我哋入面心入面嘅挣扎呢，我哋几多心入面对神嗰种嘅 resistance。我哋又睇到几多神嘅爱对人嗰种不舍不弃呢。 就让我们继续去进入这个的故事当中，去细听神怎样对我们每一个去讲说话。而在这段时间，就让我们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在这一位对人不舍不弃的神的身上。他是那一位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的神。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摆下一切，就为了要去救赎我们每一个。所以就让我们在这里，我们去肯定，我们一同去起立，我们一同去祈祷，去肯定这神对我们的爱。就让我们一同去起立，我们进入祷告。神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去赞美你，因为你无论我们去怎样去走避，你仍然在这里对我们不舍不弃，你从来未放弃过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去认定你是那一位坐在天上为王的神，你是那一位坐在天上为王却落到我们的当中，去将自己的生命放下为了要拯救我们的神。主要是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赞美你，我们用我们的一切去敬拜你，就让你我们去认定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在这里，我们的摆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就让我们一同去起立，我们一同去赞美敬拜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来崇拜赞美歌唱，我灵回应将心归你，我寻求你从神意，终生伴随，敬拜你，将所有献奉，赞美你，献诗将乐韵，敬拜你，因主配敬奉，赞美你，因主。颂赞赞美你，因主配颂赞赞美你，因主配颂颂拜赞美歌唱，我灵回应将心归你，我寻求你胜过一切，遵从神意终生伴随， 相信你，
只相信你，
敬拜你，将所有献奉，赞美你，天使将乐允，敬拜你，因主配敬奉，赞美你，因主配重赞，敬拜你，将所有献奉，赞美你，天使将乐允。敬拜你，因主配敬奉；赞美你，因主配重赞；赞美你，因主配重赞；赞美你，因主配重赞。
耶稣基督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欢迎你。
欢迎君王降临。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宇宙的中心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
见，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
就算多艰苦，感激你在保守看顾，我得享安息，你抚慰我心伤处，可依靠你，未惧洪涛风雨。
谢谢你的爱，是你的光彩，可使我现举起头来，你光照我每天，能指引我方向，一生也愿意为主摆上，
求能一世听从你，谁人可替代你，怎么可相比？我单单想与你一起，救主多么美，没有别个能隔绝我跟你，求能一世尊崇主你，完全所有奉献，托住的欢喜，我的福气，我心想你，一切全为爱着你。
谢谢你的爱，是你的光彩，可使我现举起头来，照我每天，能指引我方向，一生也愿意为主摆上，
求能一世听从你，谁人可替代你，怎么可相比？我单单想与你一起，救主多么美，没有别个能隔绝我跟你，求能一世尊崇主你，完全所有奉献，托住的欢喜，我的福气，我心想你，一切全为爱着你，求能一世听从你，谁人可替代你，怎么可相比？我单单想与你一起，救
主多么美，没有别个能隔绝我跟你，求能一世尊崇主你，完全所有奉献，托住你欢喜，我必放弃，我心想你，一切全为我。心想你，一切全为爱着你。
主啊，我哋感激你咧，每一日嘅保守同埋看顾，唯有在你嘅里面，我哋先至能够得享安息。喺困苦同埋患难之中，系你医治我们的伤痛，在狂风暴雨的里面，你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所以主啊，假如我们缺乏信心，求你加给我们；假如我们分了心，离开你远了，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回转回到你的身边，让我们的心想你、爱你、渴慕你，紧紧的来到去跟随你。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你得胜的名字而求，阿门。大家请坐。
由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涉猎这个摩西传奇的一生。但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当摩西在这个何烈山脚那里来到牧养羊的时候，其实他的生命状态究竟是怎样呢？老实说，其实当你如果能够将自己来到代入在他的角色，试试重温一下他过往的里面，他的过去，并且环顾他当时的里面所身处的环境的时候，其实我相信你不难体会到，就是他当时的生命的状态究竟是怎样。有時候其實我都會幻想一下的，就是當日摩西坐在個山腳的裡面，看著一班羊在那裡飲水來吃草的時候，其實他會在想什麼呢？他會不會在那一刻裡面就讓他想起他以前做這個埃及王子的時候風光的日子呢？又或者在那一刻裡面，他就是感懷自己的身世，仰天地問自己一句，我在這裡作什麼？為什麼會是這樣的？究竟是什麼令我去折墮到淪落到一個這樣的地步？老實說，上個星期當牧者跟我們開始來到演繹摩西他的人生的時候，他在那一刻裡面那個的感覺的時候，他的人生的狀態的時候，其實我更加體會得到，在他的心裡面，或許那時候他的心其實是蒙上一層厚厚的灰。回想當日在埃及的裏面，他位高權重，武功顯赫，他的事業在那一刻裏面基本上就達到一個巔峰那麼滯。每日所過的都是大都會裏面精彩豐富的生活，不過就是因為一次，是一次而已，一次的不好彩，就是一次的際遇，他被迫的來到走難，他被迫的来到去逃亡离开，要迁徙去到一个鸟无人烟的旷野的里面。以往里面的成就不单止在那一刻里面好像顿成泡影，甚至乎他需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情况底下，在那里来到去重新来过。昔日做王子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现在呢沦落的就只是一个的牧羊人的岗位。昔日的他是日理万机，但是今日他就只是坐在一班羊的当中，看着这些羊在这里来喝水来吃草。弟兄姊妹，你说如果比着是你，你会想着什么？还有什么机会？还有什么前途？我以前的里面所学的一切的学问，一切的经验，一切的成就，来到这个的荒山野岭的地方，其实你说还有什么的作为，有什么的用？我的前途还有什么呢？其实所以我都挺相信，或许当时摩西的心境就是他充满很多的失望，很多的灰心，很多的沮丧。 話佢最初嚟嘅時候，佢都仲有嗰種東山再起，有一日卷土重來嗰種嘅渴想。不過時候耐咗啦，心裏面嗰團火其實不其然嘅，慢慢嘅就會熄滅。而當一切都已成習慣嘅時候，其實佢唔再覺得佢嘅前景、佢嘅將來有其他嘅可能性，結果就會係佢對於佢嘅人生再唔會有期待。並且他亦都對自己的生命的 上進和成長失去了一份持久的動力。我不知道我這樣來演繹摩西當時在何烈山腳那個的心境，你認同有多少？又或者可能你不單止認同的，甚至乎你覺得很面善。面善的在於就是你有沒有發現，其實同類型的感受、同類型的心態和生命的狀態，原來今天我們都可以在很多移民來溫哥華的基督徒的心靈的當中，你都是找得到。弟兄姊妹，你不要誤會，以為我只是說是過去一年或者幾個月裡面剛剛移民來到加拿大的朋友他們的心境。我說的是我們大部分人，我說的就是我們大部分曾經都試過在我們的原居地經歷過精彩、經歷過豐富的生活的人，後來因為不同的理由，我們都移民來到這個比起我們的原居地更為荒蕪、更為沒那麼繁榮的一個的地方，加拿大的溫哥華的裡面。你想像摩西當日的情景、當日的心態，或許我們都經歷過、公經歷過，就是我們都會將我們現在的生活和我們以前在原居地的生活來到比較。我們比較過後覺得以前很精彩，現在很沉悶。我們亦都會時常地眷戀我們昔日在生活當中的那一份的成就和那一份的雀躍。我們覺得今天我們來到這裡，我們只不過是當日的迫不得已，於是在這裡的地方我們覺得是困住我們，我們不會再有好像以前那種的成就，我們不會再有好像以前那種的機會，於是我們都好像摩西一樣，我們不覺得我們自己的生命在這裡、在這裡的地方再有其他進步的空間和可能性。弟兄姊妹，不知道我這樣說會不會都說中了是你呢？如果在你生命的裡面你都有曾幾何時有這樣想過的話，我相信當你去看摩西這個故事的時候，你就不難來到去體會到為什麼當日神來到摩西的面前，就在他80歲的時候來到呼召他重新回到去這個埃及，要承擔起這個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重任，他會有這麼大的反應，甚至乎他會反抗。老實說，我就不是很相信摩西當時的想法就是他要公然的違抗上帝的命令的，只不過在那一刻裡面其實他是接受不到，他根本不能夠想像到，就是我這個人走到這個位置，去到這個的光景，在一個這樣的環境的裡面一把年紀了，神還要讓我的生命有另一個的突破。加上其實我剛才所說的，其實他對他自己的將來已經失去了很多的盼望了。當日他的從頭來過，其實對於他來說就等同於將以前他在埃及裡面所學過的一切、所受過的訓練、所領受過一切的經驗，好像粉筆字一樣已經抹光了。所以神啊，你今天你說要來這裡、你要 再用我、你要我去回埃及、還要去承擔一個這麼重的責任、是不是啊？得不得啊？我還得不得啊？所以 That's why 當你去看他和上帝之間的對話的時候，其實摩西在不斷去懷疑上帝這個呼召的同時，其實骨子裡他是懷疑他自己的。他問的這條什麼問題？他問 Who am I? 在這個出埃及記第三章第十一節，他怎樣說？他說我是誰？竟能到法老那裡去把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他是懷疑他自己的。即使是神的回答是 I will be with you、第十二節，我必与你同在，你把人民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神，这就是我派你去的凭据。即使上帝不断跟他说，就是说我必与你同在，但是你发现摩西仍然一次又一次、一個又一個的問題要去問上帝，甚至乎到最後他怎樣乾脆就告訴上帝，不如你都是找第二個，我都是不行的了。
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体会到摩西当时那份的灰心和沮丧，那份他自己完全接受不到在这个时刻里面神要用他，即那种的状态。不过你再留心一点看，你看下去你又会有一个的惊讶，就是即使摩西不断的来到去否定自己，不断的要去推却神对他的呼召，但是神好像没有放手，神好像没有放弃到对他的呼召，反而就是用不同的说话不断给机会他，不断安慰他，不断肯定他，不断给他有应许，我必要与你同在。可不可以从来没有一点觉得，哎，我都是找个第二个了。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要咬住摩西不放呢？为什么神仿佛似要啄住摩西，是要他来到去回应这个呼召呢？我想原因就是，当我们去了解摩西被呼召的前前后后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样东西。原来神对摩西的呼召其实并不是由何烈山这一点开始的。而如果你能够可以仔细的去重温再读一次，就是出埃及记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记载的时候，其实我相信你不难去发现一样东西，就是神对摩西的呼召其实原来老早在他这一刻的里面的八十年前其实已经预备紧的了。当你来到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和一样的观察，就是如果出埃及记里面的内容那个方针、那个方向主要是要描述给读者听，就是究竟神当日是怎样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故事的话，其实我那时候会想第三章才开始其实都 OK 的。因为你看回第一章和第二章，你会发现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的时候，除了一开始是交代以色列人他当时那个苦况，并且神说他听到他们的哀声之外，来到第二章其实基本上主要都是讲摩西，摩西的出生，摩西的成长，甚至乎摩西是怎样由一个埃及的王子沦落到成为一个牧羊人的故事。我不是说这些的资料不重要，只不过就是究竟这些资料为什么对于整个的故事来讲，整个的救恩的故事，甚至乎摩西被呼召的这一幕来讲，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呢，如果没有这两章，其实作者在第三章第一节只需要加多一句，从前有个摩西，他在何烈山脚放羊，神于是就呼召他了。其实那个以后下来的故事都可以一路这样来发展下去，为什么要有第一、第二章？除非第一、第二章就是讲到摩西的成长，摩西的前半生，其实是有它的意义在里面。而这个意义在里面，原因是里面承载着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而个信息就是神对摩西的呼召呢，其实并不是即兴。神对摩西的呼召呢，原来是早有预备的。你即管试试用一个这样的角度，你再重温一次出埃及记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其实你慢慢就会明白究竟我讲的是什么的意思。你看看第一章，第一章交代什么呢？第一章基本上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七节，圣经就交代以色列人在埃及地那份的兴旺。话说呢，自这个的始祖这个约瑟，他安排了他的父亲这个雅各一家和他的兄长所有的家人来到埃及居住，为了来到避开在这个迦南地的饥荒之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以色列人就在这个埃及的境内生活，并且在那里不断的来到去发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怎样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讲到呢，以色列人呢在埃及地呢越来越兴旺。去到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圣经就继续交代，就是过了几代人之后呢，当时埃及就出了一个新王。圣经里面描述就是这个新的法老王呢，他起来管治埃及。不过呢，他就不认识约瑟。咁你话系咪真系唔认识呢？咁我相信都唔系唔认识嘅，因为你打开历史书，个个都认识噶啦。咁样嗱，不过好肯定一样嘢就系当日嘅约瑟，佢喺埃及地嗰份嘅影响力咧，已经喺呢个嘅王嘅身上已经唔 work 噶啦，已经都。 而当这个王他眼见在境内里面那些以色列人人数不断增加的时候，他怎么看呢？他就看这些以色列人就成为了埃及人的威胁。于是他就决定要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抑制以色列人，来控制以色列人。因为为什么？因为唯恐有一天当以色列人他一路的兴旺到一个的地步，我怎知道他会不会跟外族联手的来攻击埃及的。所以去到一章第十五节之后，就圣经就开始描述，就是埃及王呢他要怎样来控制并且要杀害这个以色列人。一开始的时候，埃及人呢是拿去将以色列人拿去做苦工，去苦待那些以色列人。后来的时候，这个埃及王甚至乎班令要全国将所有刚刚出世的以色列的男婴通通地掉下去这个尼罗河那里。他的目的就是要去杀害当时的整代的以色列人。在这里呢，圣经就加插了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就是话说法老呢旗下呢有两个的接生婆，他们呢就是去帮以色列人来接生的。咁法老就命令佢哋啦，就係每每你去接生嘅时候，当如果发现嗰个係男丁嘅话，就要即时嘅将佢杀害。咁不过圣经里面话俾我听，呢两个接生婆因为敬畏上帝，所以呢佢冇遵行到法老嘅命令。嗱，佢哋俾法老嘅理由系啲乜嘢呢？係因为佢话我唔系唔想遵行啦，只不过就係嗰啲嘅以色列嘅妇人实在太强壮啦，我都未讲到佢屋企，其实佢已经生咗喇噃。结果呢，圣经里面告诉我，神就厚待这两个的接生婆。很明显的，在这里所表达的就是神对于以色列人的保护仍然是在那里。而法老在那一刻里面，他一心就是想将以色列人整代人来到铲除，就在一个这样的场景底下。进到第二章，摩西就出场了。来到第二章的时候，摩西的出生，摩西的母亲就是为了来到让摩西避开了埃及人的加害。于是当摩西出世了没多久，就将摩西 BB 就摆了下去一个的蒲草篮的里面，将个蒲草篮摆在尼罗河里面，希望河水带动个蒲草篮离开埃及，希望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能够可以帮摩西呢逃过这一劫。不过真是天意弄人了，就是那个蒲草篮周围不飘，就飘了去哪呢？就飘咗个法老王个妹嘅屋企嘅里面。法老王个妹从水里面将摩西接起上嚟，收养咗佢，并且俾佢一个名字叫做摩西，并且带咗佢入宫，就喺宫个里面将摩西嚟到去养大。唔单止系咁，仲要翻转头揾翻摩西嘅生母嚟做佢奶妈，嚟到去凑大佢。于是就系咁啦。摩西他的童年、他的少年、他的成年都在这个埃及人的王宫里面来度过，在那里他接受一切最高尚埃及人对他的教育，眨下眼四十年就过去了。到最后他在埃及的地方成为了一个很出色的埃及王子。不过事情因为一件事将他的人生去改变180度，就是话说有一天他就见到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的以色列人，摩西就为了救那个以色列人竟然错手杀了这个埃及人。后来他被人发现了，他亦都很害怕你要被法老王来到追捕，于是就在一个这样他觉得为势所逼的情况底下，他将埃及所有东西放低，孤身这样离开埃及，去走到逃亡到这个米甸旷野那里。所以去到二章第十一节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他去到米甸旷野，后来被这个米甸祭司所接待，甚至乎在机缘巧合的底下，他迎娶了人家的女作为自己的太太。从此摩西就在米甸的旷野当中来到安顿下来，成家立室，生儿养女，牧羊为生，一流就是另外一个的四十年。直到八十岁的时候，在那年圣经的说话又再来了，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三节，过了很久，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在捆锁当中来到叹息，他们就呼求，在捆锁中的呼求达到神那里，神听见他们的呼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关注他们。 而神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就来到何烈山脚里面跟摩西上演了那场呼召摩西的那一幕。弟兄姊妹，如果你可以好像我这样来到重温一次第一、第二章那个的每一段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你不难来到体会，就是摩西来到这一点，就是摩西蒙召的这一点，其实原来上帝是在过去用了很长的时间，是一步一步的来到带领行到这个的位置。神是一步一步悉心地在过去摩西八十年的人生来铺排他来到这个的位置。由他最初的时候他是怎样在埃及出生，后来的时候他怎样成为一个的王子，然后他在宫里面来到是怎样的成长，甚至乎他后来因为什么事的缘故来到这个旷野，在旷野当中被上帝来到磨练他的心智，到了这一天终于神的呼召就在那一刻里面临到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现况，就是原来神当日对摩西的呼召其实不是只是一次性、摩西那一刻里面要做一个的决定这么简单，而是什么？神对摩西的呼召其实是一个过程来的，是一个摩西的里面八十年一生的过程，而就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是不断在不同的时间里面来到展现揭露他自己在摩西生命当中的心意和计划。是啊，在这些过程里面其实摩西未必看到，未必意会得到的，甚至乎我可以认为就是可能他觉得他来米甸他是觉得被逼的，而来到米甸之后他觉得他的人生就是由此就玩完的了。过去的里面他在埃及的里面所接受的一切的训练、一切的栽培、甚至乎他以前的里面作为一个王子里面所拥有的一切的技能、一切的经历，其实一笔勾销。因为为什么？因为来到一个这样的荒山野岭还有什么用呢？所以他才会不断地疑问自己是谁而已。他不断地来到问上帝，其实我去到那班人的当中，如果他不信我说的话怎么办？我应该跟他们说什么话、我口才又不好。喂，不是嘛，你以前是埃及王子来的、你告诉我口才不好，不是吧？所以这些是不是真正的理由来的呢？这些不是真正的理由、其实最真正的理由是在那一刻里面，摩西其实根本是想象不到他是可以来到给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再用一次咯。弟兄姊妹，其实你会不会都是这样？你会不会在过去里面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又或者你现在这一刻都是，就是你不断在那里问神啊，为什么我要来这里？神啊，究竟你对我的呼召是什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当你不断在那里问神啊，你的呼召是什么？神啊，你为什么要带领我来这里？神啊，以后我要做什么的时候，其实当你不断问紧又问紧又问紧的时候，很可能其实不是上帝对你没有呼召，不是上帝不答你，而是根本你已经站在上帝的呼召的过程当中。当你不断地问神的呼召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老早站在神的呼召当中。那不是神对你和我没有呼召，而是你以为环境变了，你以为生活变了，你以为再不是好像以前原居地那种的生活，我现在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以前有什么身居要职，但我现在我只是打份工而已，还要是 part time 这样，等同于好像一切都再没有意义。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虽然今天好像你要来这里是要重新来过，重新建立过，但原来其实你过去里面一切所有经历过的种种，你所经历过的际遇，你有过的经历，你有过的教育，你有过的训练，其实原来都可以是神今日来到使用去预备你。预备你什么？预备你今日来到这里的时候，神要再次用你，并且要大大地来到去使用你。不过很可惜的地方就是，今日我们很多人不懂得这样想。今日我们很多人的时候，反而我们用很多猪般的理由来到去跟自己说，就是神不可能再在这笪的地方来到再次使用我。有什么理由呢？有几个理由我经常都听，其中之一个就是有些人经常说，我来到这里我退休了，
我都年纪大啦，我年纪咁大，神应该唔会再呼召我噶啦。嗱，就算呼召啊，都应该呼召啲后生嗰啲噶啦。我退咗休啦，弟兄姊妹啊，我想讲嘅就系，你有冇睇翻摩西？神系几多岁嘅时候呼召摩西嘅话？神是在摩西80岁的时候呼召他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你们有没有问过为什么上帝不呼召个后生一点？为什么上帝不 在埃及地的里面那班的以色列人在里面去呼召另一个人来带领以色列人，会不会方便一点呢？不如呼召约书亚，约书亚都很后生，起码后生过摩西。为什么？弟兄姊妹，其实个理由很简单，就是上帝在这一刻的里面，他就是需要一个差遣一个80岁的老人家来到去拯救以色列人。这个的老人家在过去的里面，神给他了什么？给了他40年在埃及里面的教育，然后又给了他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来到经历人生各种不同的历练。神正正是要一个这样的人，他去使用在他的计划的里面。他不是这一刻的里面拣选摩西，是因为摩西的身手敏捷又可以攀山涉水。神要摩西的是他的智慧，是他的品格，是他在神的面前那份谦卑。而这些智慧、品格和谦卑，是上帝用了80年的时间好有心血咁样，你要建立喺摩西嘅生命嘅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今日神都用好多心血去建立你嘅。不论你今日有几大嘅年纪都好，年纪唔系一个上帝唔呼召你嘅理由。神要呼召一个人，佢就系按照自己嘅心意同埋计划去呼召一个喺佢眼内佢认为可以任用嘅一个嘅人。这个是第一个理由。我发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年纪大，我们就觉得上帝的呼召不会到。不过除了年纪大之外，我另一个成日听到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姊妹说，其实我什么都不懂的。我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神怎么会用我呢？神要用的当然是那些很有恩赐的人，一定不是我。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这样讲的话，其实我们的理由岂不是就跟摩西一样吗？摩西 在上帝的面前说，我的口才不好，我絕口笨舌，你都是找第二个咯。但你听不听见上帝对摩西的回应？上帝的回应说，我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当我讲这点的时候，我觉得你需要真的听清楚。今日上帝呼召一个人，不是因为那个人得。今日上帝呼召一个人，是因为我们的上帝好得。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以致我们可以被上帝使用。而是你有没有一份愿意被上帝去无造你的信服和愿意咯？不是你今天我想过、度过、计过、算过，哦，我很有信心，神啊，你可以用到我了，于是你去回应上帝的呼召。 No， 而是单单一份你愿意信服的心，于是你就为主的缘故，你将自己献上来到踏上这条回应神呼召的道路上面。这个是第二个的理由，很多时候阻碍我们去回应上帝的呼召。还有第三个理由，我经常都听，就是除了说我年纪大了，我不会被上帝呼召，又或者我什么都不懂，是呼召都不呼召我，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是即使个呼召在你的面前，弟兄姊妹都可能会说，这个不是我的 passion， 于是他就停在那里。弟兄姊妹，究竟什么叫做 passion 呢？请问在圣经的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上帝使用的人，神都先来问一问他，这个是不是你的 passion 啊？然后呼召先到啊？又或者是不是每一个回应神呼召的人，他都考虑到那样东西是我的 passion， 于是他才去回应啊？你想想摩西啊，当神去呼召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我想问啊，究竟拯救以色列人是不是摩西的 passion 先？那肯定不是啦，或者这样说，未是啦，是不是？ In fact， 摩西其实在这个地步里面，他是从未想过要再回埃及的。但是神就是要在这一刻呼召他回去。那我不是说 passion 对于侍奉不重要，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passion， 一个人的 passion，
从来都不能够跟神的呼召和计划划一个等号。回应神的呼召，其实最终那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你肯还是不肯，你愿意摆上还是不愿意摆上。弟兄姊妹，我都是一个有 passion 的人，但是我很想跟你见证一样东西，就是我的 passion 不是在任何一份的工作，我的 passion 不是在任何一个岗位，我唯一的 passion 就只是服侍上帝而已。如果服侍上帝是我们唯一的 passion 的话，那即是意思是什么？就是无论今天上帝呼召我们，差遣我们去任何一个岗位，不论我今天是什么年纪，不论我身体上面有什么的技能，有多少的才干，只要是上帝的呼召，我就愿意来带走上去。弟兄姊妹，不要以为神的呼召只是一个一次性给你要做的一个的决定，不是。神的呼召是一个过程，神的呼召是一个不断在你的面前，神要揭露来到去给你知道他在你生命当中的心意的一个的过程。所以今天里面若然我们要知道神的呼召的话，那个关键就不是只是站在那里得个问字了，就好像一架车在一个十字路口停在那里，不断在那里问紧究竟我应该走哪个方向啊，于是又不动我的车，就不断在原地那里来扭干肽，就正如我们不断在那里问，只是在那里问，神啊，你的呼召是什么？神啊，你的呼召是什么啊？究竟我要去哪里啊？你知不知道到头来其实我们什么道都去不到。要明白的就是，当我们要明白呼召，其实我们起码要自己先去起动先的。我们需要来首先凭着信心来踏上去，于是我们见一步，我们行一步，我们一路走一路去，慢慢的去分辨并且调教我们前行的方向。弟兄姊妹，你不要只是顾站在这里来怀疑和问问题，却忽略了一个的 reality， 就是很可能其实今天你已经站在上帝给你的呼召当中。你记不记得上个星期牧者在这里问我们什么问题？牧者问我们，神是不是呼召着我们呢？牧者问我们，今天神有没有呼召你去摆下自己，你要加入侍奉的里面？今天神有没有来邀请你向他求服侍的恩赐？甚至乎今天神有没有呼召你，你要进入全职的侍奉？弟兄姊妹，上个礼拜牧者问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你这个礼拜你怎么答法。不过可能你会问，我怎么知道谁是神的呼召？我怎么知道神的呼召是什么？今天的早上我就会这样来告诉你，其实你要知道上帝对你有什么呼召，或者那个呼召的起点在哪里，其实一点都不难的。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你谦卑你自己先，放下你自己的想法先，然后你就打开双眼，你打开双眼，你就回顾回过去的里面，神给你过有什么的历练，给你有什么背景，你有什么的教育，你身上有什么的经历，有什么的恩赐，有什么的能力，你是怎样来到这里的。你相信神将你摆在这里的是有他的心意，而这件事不是一个偶然的。然后你再去看，现在我在这里究竟我身处一个什么地方，一个什么的社区，一个什么的处境，我身边里面有什么人，神给我见到我的周围有什么的需要，我已经听到一些什么的呼吁，我收过一些什么的邀请。弟兄姊妹，你要去回应神的呼召，你要去明白神的呼召，或许就是由那里开始。因为神的呼召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决定，神的呼召是一个过程，神的呼召是一个当你踏上愿意回应之后，神就要在你的面前一步一步地展现他对你生命当中那份的计划和心意的过程。弟兄姊妹，在过去几个礼拜的里面，你有没有听到牧者对大家的呼吁？牧者的呼吁就是说，我们的教会来着，我们一月会重开，是吗？牧者已经在这里作过很多次的呼吁和意象的分享，我们告诉大家就是，当我们的教会来到全面重开的时候，我们很多地方我们都需要工人， 我们的儿童事工，我们的少年人，他很需要 leader， 需要 helper。 我们的 production team 很需要你侍奉的人手。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很想在小组里面来到成长，但是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更多愿意起来勇于被栽培的弟兄姊妹，来到成为我们将来的组长，去服侍这些人。我们有很多新来的移民的家庭仍然继续来紧，他们很需要弟兄姊妹在中间里面的关心和帮助。弟兄姊妹，其实这些已经是需要来的，已经有这么多需要，并且呼吁已经这么明显了。你今天还问？你今天还问神啊？究竟你的呼召是什么？我想我给大家的一个的鼓励是，会不会其实当你一直问的时候，这个就已经是神今天对你的呼召的开始。你是不是已经站在神在加拿大温哥华这个城市当中对你的呼召当中呢？我盼望你的回应是什么呢？神啊，我见到你的工作了。神啊，我听到你的呼召了。我愿意同大家一同嘅走上呢条回应你呼召嘅道路。弟兄姊妹，我心愿呢个系你嘅回应。我心愿呢个就系你今日向着你嘅父神嘅回应。让我哋同佢起立，我哋同心嘅嚟大祈祷。亲爱嘅父神啊，我哋将我哋自己交喺你嘅手里。神啊，我们知道主啊，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你的美意。今天无论我们来到一个什么的环境，我们处于一个什么的状态，神啊，我们都深信这个不是出于一个偶然，而是背后可以有神你的美意。神啊，或许一个关键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已经站在你的计划里面，但是我们时常仍然在问却懵然不知。我在今天我们需要突破的就只是一个的决定，就是我们愿意为着你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凭信心走上。所以父神，我求主你就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对我们说话，甚至乎如果过去里面我们对于圣灵对我们的提醒，我们诸般的来到拦了并且拒绝的话，圣灵，我求你，你不要放弃我们，继续的来到对我们的说话，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得见，体会得到。神啊，你要带我们去哪里？神啊，我们就这样将我们自己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的呼召再一次临到我们的身上，又愿我们带着神你给我们的能力和勇气，我们去回应上主你对我们的呼召。多谢主你，多谢对于你的使用，多谢主你的不离不弃。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抓住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抓住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
弟兄姊妹，让我们依然的站立，我们接受上帝的赐福。愿你们藉着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可以充分明白神的旨意，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更加认识神，依照他荣耀的大能，得着一切的能力，带着喜乐的心，凡事忍耐，并且感谢父神，他使你们有与众圣徒在光明当中同得基业。阿门。弟兄姊妹请坐。今天我们的崇拜就去到这里了。临完之前的时候，牧者继续鼓励大家来透过奉献来支持教会的工作。你可以使用我们网上的这个的网上奉献的功能，透过 PayPal 或者信用卡来个奉献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去到这里。愿神赐福给大家，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